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1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共还敢在美国对师父行凶作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当前正法形势应该说是邪恶迫害大法20多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好，邪恶正在被完全的销毁中，表现在人类社会就是中共邪党及其所有干扰师父正法和救度众生的乱象都在被迅猛的清除中，邪党在迫害大法中正在掘地一样的自取灭亡，在全世界搞恐怖与中共沆瀣一气破坏世界秩序的邪教恐怖组织在解体消亡，在中国大陆这个邪恶中心，即使在邪党最邪恶的监狱，师父也在安排帮助大法弟子在唱主角，展现着大法的无边法力。举一例，我被邪恶诬判了几年，刚从邪党监狱出狱不久，几年来师父加持着我不断放下怕心和求安逸之心，从而在邪党最邪恶的监狱里通过师父的加持，我毫无顾虑且有针对性透彻讲清真相的努力。入冤狱1年半后，出现了让我都吃惊，任何警求都认为不可能的变化。邪党监狱20多年来声势大作，从未消停过，从未减弱过的疯狂恶毒诽谤师父大法的高音喇叭、墙报、展板、标语、音像、图文，现在这些都消失了。每日狂嚎邪灵红歌的势头回落了，升旗到处悬挂的血旗取下了，没有任何警求敢在我面前说师父说大法半个不字，没有任何警求敢在我面前说邪党半个好字，没有任何囚犯有意在我面前唱一句邪灵红歌。就是说在邪恶中心，邪恶的因素都已被大法的巨大威力销毁得所剩无几，何况在师尊指导下已经充满正的因素和正的力量的国际社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曾经告诉弟子们，人类社会是神控制的，神叫人社会乱，他不乱也不行，神要叫他稳定，他不稳定也得稳定，是不是？何况那么大一件事情都是为正法安排的，那这个形势能不把握吗？那么为什么这次还会出现邪恶公然敢在美国找师尊的麻烦，敢干扰迫害在美国的神运及同修呢？我们知道神看问题是立体的，全方位的看，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弟子们，神要做的事一定是周全的，达到全方位的效果。我对这次邪恶干扰师父攻击神运迫害神运同修一事看法如下。一，邪恶在最后的灭亡中豁出来了，明知恶行不可能得逞，只不过故意给师父找麻烦，妄图干扰师父集中精力正法与清除最后的邪恶，阻挡更多的众生得救，故意给万忙的神运同修找麻烦，影响同修注视正法的时间安排。二，在师父看似很乱的极其有序的安排中，让最后的一切尘渣浮出水面。三，看各类生命对此事的表现以摆放位置，选择创世主要救度的可爱的生命。四，看所有大法修炼人如何认识对待此假象，是看破此假象，更加坚信师父和大法，发出强大正念清除邪恶，还是其他各种心态和表现。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更主要原因是我们自身对法认识不足的修炼原因。某西方媒体攻击诽谤大法和师尊的文章大多是邪党迫害大法初期时编造的谎言，比如什么生病不让吃药，死了1400例，师父敛财等等。如果我们重温一下师父走向圆满的经文，就会发现 是我们自己的根本执着心没去，促成了此次邪恶对师父和神运及同修的干扰和麻烦。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说，你们知道吗？目前旧的恶势力对大法迫害的最大的借口之一，就是说你们的根本执着在掩盖着，从而加大此难。要把这些人找出来，你们执着大法符合人的科学，那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是迷信；你们执着大法能治病，他们就控制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不叫人吃药，死了1400人；甚至你们说大法不参与政治，他们就叫邪恶的人造谣说大法与李洪志有国外政治势力等；你们说大法不收费，他们就说师父敛财；你们无论执着什么，他们就叫邪恶之徒造什么谣；甚至你们担心大法被破坏，他们就制造假经文。在中国大陆监狱这种极其封闭邪恶的环境，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直接揭露共产主义邪灵、揭露中共邪恶本质的真相根本去不了。真相资料一寄到监狱，狱部马上截住，全部销毁，根本到不了任何狱警之手。大多数同修都说自己为了祛病健身修炼法轮功，说为了当好人修炼法轮功，邪恶就趁机强迫很多妥协了的同修一直吃药到出狱。邪恶就说同修们是受了法轮功欺骗，不练功也都在当好人。这世上肯定好人多坏人少等等，从而纵容犯罪，肆意欺压已妥协的同修。我发现向邪恶妥协了的同修比没向邪恶妥协的同修受迫害更严重。眼看法正人间在即，我们到底修得怎么样？如果师父在几年前结束，我们有多少同修达到了圆满的标准？是否称得上圆满功成？所以我们只有用法重新把自己过一遍，找出自己的各种执着，特别是根本执着，去掉它。我们只有在各种事情的摆放中符合大法弟子所在层次的标准，我们只有在任何形式的变化中把自己置于师父的正法进程中，才能不负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给我们的时间，达到师父要把我们渡成的目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第一批大法弟子的毕业典礼或将开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前几天在梦中，主元神去了一个空间，走入一个很大的室内的礼堂，布局像足球场一样，周围都是看台，中间也是座位，中间座位区域的最前方有一个舞台，此刻上面站了100人左右，站成三排，穿着统一的服装，局促不安的，像是在等着评分。这时我听到一个声音给我说，这是你们的毕业典礼。我那时很迷惑，想着自己已经大学毕业那么多年了，怎么又面临毕业？这时那个声音又说，道家的人进来了。我看见一群人从我身边走过，穿着人间没有见过的服饰，很大的黄色袍子，头上戴着有1米高的像帽子一样的东西。他们走到了我右手边看台的第二个区域，别的区域分别有不同装束的人，一批一批的分区域入座。我环顾了下四周，看到这个礼堂可以容纳几万甚至更多的人，现在已经入场一半以上了，还在不停地往里进人。 我等了一会儿，还没开始，就想着出去等。到了门口，发现进入会场的人太多了，根本挤不出去，还看到几个评委打扮的人也进来了。当时心里感慨，评委都进来了，看来快开始了。然后我看到门口旁边有个白色的小门，想着可以出去，就推开门进去了。紧接着，我发现来到了一个很黑的房间，里面布满了蜘蛛网。我继续往里走，看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的人都在低头踱步。突然，他们中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是已经去世好多年的奶奶。奶奶生前原先也是修炼了许多年的大法弟子，因为执着太重，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脑溢血的假象，半瘫了，后面就不修了。他仿佛看到了希望似的，急忙地让我帮他个忙，然后在桌子上拿纸笔写着什么。这时梦就醒了。醒后我悟道，师父让我看到的毕业典礼，或许是我们第一批大法弟子即将面临修炼的毕业。法正人间在即，相信很多同修已经感知到时间的紧迫，在精进实修，可是还是有很多同修还在懈怠，待修不修，或者怀着侥幸的心理观望。梦中舞台上仿佛等待评分的人，让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师父说，大家听说过大审判吧？当初有很高层的神安排到正法结束时，最后要有一个大审判，包括下地狱里的和死的众生都得活过来被审，活着的人也要被审，全宇宙的神都要一一被审。师父在各地讲法久，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又说，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再如有来当大法弟子的，你发的愿是什么？你兑现了自己的愿没有？创世主要求的是什么？你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做了没有？你当初发的愿没有兑现，你没有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去做，你就没有完成你应该做的，你欺骗了主，因为你使当时的局部环境是正法的进程与没得救的众生造成的损失，使宇宙的不同层次的损毁，这得负责任的。我悟道，当时在另外空间看到的礼堂已经有一多半人进场了，当大法弟子全部进场后，毕业典礼中每个大法弟子的审判也就开始了。不同服侍的人坐在不同区域，可能对应的是不同大法弟子来源的天国。评委已经入场，看来毕业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最后看到我奶奶同修的场景，我悟道，是在人间得法后 又因各种原因放弃修炼，并且已离世的同修，他们现在没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在这样一个蜘蛛网密布的阴暗空间中，等着自己最后的审判。也许是师父让我看到写出来，给那些还没走出来或者已放弃修炼的同修一个警醒，赶快走回修炼，不要痛失这最后的机会，否则悔之晚矣。修炼时间紧迫，在法证人间前最后时刻，我们把每一天都当作修炼的最后一天，抓紧每分每秒实修，不要懈怠，不要在执着中犹豫不放，抱着背水一战的心态，去掉执着和人的观念，放下生死，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路，完成立下的誓约。个人认识，不足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所见师父的巨大承受》，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1日。近日明慧网发表特稿《我们的师父》，当我最初看到文章后，一口气读了两遍，每一遍都因师父宏大的慈悲和巨大的承受而热泪盈眶。宇宙以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师父所造所开创，一切众生的福分都是师父所恩赐，而师父却在度我们的过程中生活上一度非常拮据，而且一路走来师父吃了无数的苦，其实都是为弟子的业力所累啊。师父平时的话语中带着对弟子和众生的无限珍惜，以及对众生能够得救的殷切期待。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大法与大法弟子面临的这场法难就开始了，一直持续至今，从未停止过。师父在经文法难中开示，其实我知道我们在救人的同时，还有 15% 的业力没有消完，这是救众生20多年来留下的，这很巨大，我知道，因此我所要面临的巨大压力承受会一一到来。记得在2024年6月份首次拜读师父的经文法难时，内心极为难过。当时我下意识地问自己，你除了坚信和坚定，你又能做什么呢？师父那巨大的承受和压力，你又能做什么呢？一瞬间不禁痛哭起来。在大量的拜读了师父的法难和惊醒等一系列新经文后，我开始努力修去那些修炼中不该有的，以前自己未重视修去的人心、观念和执着。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感到自己一步步找回了修炼如初的心态和状态。近期，两个极为清晰的梦境，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巨大承受。第一个梦境，师父用自己的承受为弟子消解罪业。这个梦境发生在2024年12月29日凌晨。记得12月28日那天是周六，我和家人同修在外面讲真相，一直到半夜才赶回来。29日凌晨在梦境中，我好像仍在忙活着什么事，还出了些汗。这时师父走到我的左前方，慈爱地掀起了我左胳膊的袖子，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上有大约五个鼓出的脓包，看起来有点像常人的水痘，又有些像脓疮。紧接着， 师父用手在我的左胳膊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然后瞬间我的胳膊以及全身向周围散发出大量的黑气，这些黑气还带着刺鼻的气味，而师父一点都没有嫌弃那些气味，笑眯眯地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然后我胳膊上的脓包就这样消失了。在梦中，我深深地知道是师父将弟子生命深层的业力推了出来，并用师父的承受在替弟子消解罪业，弟子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这次的梦中所见，让我更深切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为弟子所做的承受，也更加明白了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第二个梦境，师父在法难中的巨大承受。2025年1月1日晚间，我学完法后就投入到一个讲清真相、解体邪恶的项目，通宵未睡，一直弄到次日早晨才去休息。在1月2日上午的梦境中，我再一次看到了师父。这一次，我紧紧地跟在师父的身后，师父往前走，我就跟着师父往前走。走的每一步，我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巨大承受和焦急等待。一方面，我感受到邪恶对大法的迫害登峰造极，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背负着弟子和众生的太沉、太巨大的罪业。而正法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了，大限将至。另一方面，我感受到师父在焦急地等待着很多仍在沉睡的弟子赶快跟上来，还有很多未得救的众生。因深切感受到师父的巨大承受和焦急等待，梦中的我内心极为沉重，眼中噙着泪水。就在此时，我突然看到一团炮火伴随着光亮向师父袭来，一瞬间，师父从前胸到后背的皮肤都被烧黑，而当师父转过身来面向弟子时，却忍着巨大的疼痛，面部表情泰然自若，丝毫不让弟子看出师父那巨大的承受和痛苦。我想到了我们的师父一文中所讲的，师父在访谈间一直是笑眯眯的，祥和自在，而师父在这场法难中所承受的是弟子无法想象的。师父为了救度弟子和众生遭了无数的罪，只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为了救我们是心甘情愿吃苦遭罪，这是师父对我们宏大的爱和神圣的恩典。这一切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一文》中说的，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写在最后，最近的两个梦境让我更加懂得和珍惜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也激励着我在接下来的注师正法中做得更好。特别是读了明慧特稿《我们的师父》后，师父那大觉者的言行进一步教会了弟子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怨无恨，什么才是真正的无私为他。当明慧特约记者问师父有关那些出去后配合中共诋毁法轮功和神运的人时，师父的回答一下子扩大了我的容量。师父仍然以孩子来称呼那些人，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父对弟子、对众生宏大的慈悲和爱，也瞬间解体了我内心深处对那些欺师者们的强烈憎恶。师父对弟子与众生的爱与珍惜从来没有变过，只是那些人太不懂得感恩，太不知道珍惜这开天辟地从未有过、以后都不会再有的万古机缘。写到此，我想起了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师父早早就在讲法中告诫了我们今天会发生的一切。我个人体悟到，对于一个得了法又迷失了的生命，倘若还有一丝良知尚存的话，倘若所造成的损失仍有弥补的可能的话，赶快回头，时不我待。师父和大法是无限慈悲的，而另一方面，大法的威严也是同在的。作为大法弟子，我绝不会容忍那些忘恩负义、彻底磨变了的生命 无法无天的抹黑、攻击、迫害师父和大法。因此，我在发正念中心态更加纯净了，同时也更坚定了除恶的决心和意志，除恶务尽。同修们，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师父为我们所做、所承受的一切，用心做好三件事，坚定地维护大法，一起紧跟师父正法的步伐，走好最后这段路。以上个人所悟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消沉情绪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记得那是在2001年秋天，我和一位会上网的同修在一个单元房居住，他每天晚上去网吧，上网下载明慧网文章，回来后让同修打印出来送往各地同修手中。那时还没有明慧周刊。我在家给同修发正念，清除干扰他上网的邪恶因素。同修走后，我开始发正念，坐那儿昏昏欲睡，眼皮都粘在一起了，困意越来越浓。我真想倒在床上睡一觉，于是起身上床。我爬上床，突然天幕看到同修在网吧的电脑前，手里的鼠标正在焦急地咔嗒咔嗒响，就是上不去网。我一惊，赶快下床，站着立掌发正念。发了一会儿，我就坐在地板上继续发正念。几分钟后，困意又来干扰我，伴着消沉散乱，提不起精神来，简直就要瘫在地板上了。我心中使劲喊师父：师父啊，帮帮弟子吧。我使劲甩头，我不要消沉，我不能睡觉，同修还在网吧，我一定要为他发正念呀。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有难事时我都要求师父。老同修告诉我，师父就在我们身边，你求不求师父，师父也在看着你，在保护你。你求师父，师父点化你，就怕你不悟，就怕点化你，你也不信。这时，一个声音在脑中响起：清除这些败坏了的东西。我一下精神起来，立刻坐在地板上，结印念正法口诀。就这样，五分钟清除自己，五分钟立掌，五分钟莲花手印，循环循环。零点以后，同修回来了，我问顺利吗？他说，开始不顺，怎么也上不去，还有人干扰，老有人在后面走来走去。后来就顺了，就多下载了一些东西。我说太好了。我把我刚才的情况和同修说了，同修信师信法的心很纯，立刻在师父法像前磕头谢恩，感谢师父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保护弟子，能顺利平安做了自己应做的。我们的每一次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保护与慈悲点悟。下面以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 就让你无奈呀，消极呀，让你变得懒懒散散，这东西就叫你打不起精神。我告诉大家，很多微细的那些不好的生命，它们就像尘土一样覆盖住你，盖住人的思想。可是那啥都不是，你们发正念就能消灭掉这些烂东西。很多人发正念在敷衍，你要不清理干净你身体中的这些东西，你的修炼就会受到影响。可是那些东西一念就灭没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